你觉得嗯，神真的是很神奇，他真的是很奥妙，因为他知道我很不想出来，他知道我很，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做过几次的见证，那我也都没有事先跟我的先生跟他谈过我的想法，那因为他是比较安静的，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我有时候说话说太多了，应该够那刚刚我们现在最后又念到我心里 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说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希望我的舌头真的是完全是来赞美神的，因为我很害怕我说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荣耀他的，所以我很抗拒出来为他做见证，但是我相信他会赐给我力量。又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但是今天所从第一堂的礼拜到刚刚最后一刻，每一句话我们唱的我们的诗歌都一直在提醒我要我出来。这边他讲到诗歌386，我念好了，他说就是第二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他前面讲到说，你若没有压榨的话，我们不能成为油，若没有那个字好难念，我们就不能流出芬芳，所以我们如果葡萄没有入榨的话，我们不能成为酒。那这一段话就是让我想到我的一个经历。我昨天有跟 Uncle 跟 Peter 讲，我原本应该是这个月可以当妈妈的，那所以我应该是就是十月份预产期，可是我在 baby 在四个月的时候，那医生跟我说我的孩子他前脑没有发育，他前脑他是就是水脑，就是积水，那他说这个是1/1000的发生率。那我想到哇，怎么那么的1/1000也被我遇到了。那这件事情上面，我跟我的先生就很难过很难过，因为我们很想要有个小孩子，所以我们在就是为了这孩子的事情一直流泪。当然我们知道说神他有旨意在这个当中，他一定是觉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才会这么样子的让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那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就进行了人工流产，就把孩子生出来。那这件事情我当时我只是一直认为说，我相信总有一天神会让我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很幸运的，神没有让我过了很久很久才知道，他让我在上个月我就知道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一切。因为我有一天我在就是我叔叔他生病这件事情，他生病让我觉得说啊，因为我妈妈也是在我妈妈38岁他就过世了，这是我遇到我生命中最亲的人，就是第一个走掉的人。那最近又有我叔叔我爸爸的堂弟他又生病，就是肝癌。这让我觉得说生命真的很脆弱，生命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任何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上，所以我觉得好像好亏欠上帝，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都没有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也没有说很火热的传福音，就是自己觉得很美好这样而已。那因为这个经历，所以我觉得跟上帝有更亲的关系。那也在一个晚上，我突然在洗澡的时候，我突然好难过好难过，我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为了我的孩子这么的难过， 那上帝他不是为了我们这么的难过吗？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都是已经成为父母亲，所以你们一定会有更深刻的 感受。当你为你的孩子在流眼泪的时候，当你为了你的孩子的学业，为了他们的将来在担心，在彷徨，在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的任何的一小小的病痛都是你心里面的痛的时候，你一定有很深刻的体会。更何尝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更何尝我们是知道他的名的，却没有为他做好的工。所以我相信他是更加的伤心，更加的难过。那就很巧，就我又翻到一个隔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翻一下圣经，我就又出现了一段话，上帝又跟我讲说，哦，他跟我讲以赛亚书第一章，我就看，我就其实我就没有目的的，我就这样翻，就让我看到，我觉得上帝一直在打我的心，让我清醒。他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在这里面他是在讲败坏的儿女，我想是在讲我们。那礼拜五我弟刚到这边，有参加Uncle 这个小组他们的聚会，也在讲路加福音。刚好在分享第三章，这边真的是够。他在讲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结第三章的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觉得我们亏欠上帝真的很多，因为我们自以为我已经认识主了。我们自以为我们做得够了，但是其实我们有很多还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分享我的，也是因为我有过去的这个孩子的经历，所以我很迫切的跟你们分享说，啊，你们既然你们有孩子，你们知道这个痛，也应该能够体会上帝希望我们这些小孩子怎么样来走他的路。所以我很相信上帝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祝福，不论是好的坏的，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虽然你们现在目前不知道，但是将来或许下个月，或许10年后，或许20年后，我们一定都会知道它就是一件祝福的事情。以上，谢谢。这边留着，可下一个还可以用。
这位姊妹的信心实在是比我大，我感谢主。这位姊妹叫做曾姊妹，她父亲几年前在这边受浸，我想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她现在叫做詹姊妹噻，对啊，结婚后跟她先生来。我要感谢神，就是他在我们家做了一件大事。上个礼拜我们家又多了一个人，有人说你们家已经很多人了，再多一个人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是神给我们额外的恩典。那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高恩汉，其实这个名字已经取了好久了，就是没有人去顶。 我的女儿比我还着急，他们为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就讲说，这是爸爸妈妈的事情，不是你们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有感动的话，也何妨，你们祷告也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在一年多前，神给我的姊妹有一句话很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想说，神跟我姊妹讲的这句话，是不是有特别神就说要做些什么事情在我们家呢？那姊妹说不是，神只是提醒他说，我们爱他的心不够。我想就是，哎，我们不是常常来聚会吗？我们常常不是也为主做见证吗？也是服事吗？但是他总觉得就是说，我们亏欠什么？等我静下来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忏悔。那神在两个礼拜前就让我机会在这边，也是给众弟兄姐妹有信息。其实神是先把一句话也是重重的说在我心里面，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三节，我想你们大概还记得，就是神要为他所爱的，就是要预备一个器皿，这器皿是蒙恩典是蒙怜悯，是早预备好要盛装神丰盛的荣耀。然后再往前看的话，是罗马书九章十八节十三节的前半段，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那我以前对雅各这个人是印象很不好，听了很多的信息，听了很多的见证，自己也看了，我就觉得说，希望我儿子不会像雅各这样子。但是神又把这个话重重的说在我心里，所以这个孩子生下的时候是有点早产。那我看他眼睛里面就是有一颗大眼珠，就是挂在那久久没有出去，就是一个大眼珠，就是一个眼泪。我想说，好像就是神的提醒，一个孩子的出生要好多眼泪啊，父母的眼泪，可能他自己的眼泪，或者是其他人的眼泪。所以神也是把我们带过这个好像是一个死荫的幽谷，因为我们过了四十岁的人应该是已经 say goodbye 就这种事情了。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检查就说，哎，我们又有，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知道这是三十五岁以前的事情，你们过了四十岁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后我们也不想讲些什么，我们只知道就是说，神有应许，神有话语。那我们也默默的，那有好几个 test， 我们大概怀孕，最近我们教会好多怀孕的姊妹们都知道有好几个 test。我们每一次 test 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紧张，我们不晓得是怎么样。那我只跟医生讲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留下来了。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照顾。那有人就跟我们说，哎，你们胆量很大。啊，其实我跟他们讲说，我胆量很小，我很害怕。第二个有人说，啊，你们也好有信心啊，怎么知道这个就是男的呢？ 我说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我有神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不是说要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神是跟我讲是他为我们预备，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而且人心也未曾想到。这是我抓住一句话语，而且在提前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也让我感受很深，就是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句话也是让我就是可以过这段的时间格外的丰盛。那当然有很多不只是流泪的事，我有喜乐的事。当第一次用那个超声波查出来是男的时候，我很震惊，但是走到外面我看左右没有人的时候，我跟金讲说我可不可以跳一下我说我可以摸到屋顶了我果真跳了，没有人看到只有金。所以很多人问我们说这是不是你们第一胎啊？因为我们也是笨手笨脚的，我们不是很有经验。昨天那个金石弟兄跟宋英姊妹他教我们很多，他说、哎、你们怎么不会照顾，怎么孩子这么轻呢、啊、我说对不起，这已经掉了一些磅重了，我们实在是不会喂，他也教我们很多点子。那其实我跟弟兄姐妹学了很多的信心，从邓斌金石弟兄我学了很多的就是在神里面的信心的功课，我现在也跟他们在学。那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那我们现在就是还跟年轻的弟兄姐妹学习该怎么养孩子。那还有很多就是很多的点滴，像很多人跟我们讲说要 surprise， 我说我比你们更 surprise 这不是就是说我们计划而来，还是说我们想要怎么样做，而是觉得是神额外的恩典在我们这个情形之下，神就是好像把一个礼物放在我们的手里，就说你请你照顾。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愿这个孩子他能够成为神的产业，神也能够成为他的产业，而且他能够成为那位可以继承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他没有 twin brother 可以抓哈，所以我希望他抓的神。那他要神的祝福好，但是我希望他也能够成为是祝福人的人，不管他将来如何，他能够成为是一个可以祝福人的人，把神的祝福带到他周围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在学习，我们也是在学功课。那弟兄姐妹的带导，你们的爱心我们都领受，我们也很感谢。在主里面我们也是欢喜快乐，那尤其是今天早晨看到吕真光弟兄，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哈，可能是只有走过而已。那昨天我听到就是有人要受浸，就是好像上个礼拜我在预产室里面等那个孩子一样。因为本来昨天下午说跟林弟兄要去探望他，基弟兄已经跟他传过福音了，但他说你们在几位再过去。那结果他因为要上工，所以我们找不到人。那听说七点会回来，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等。七点一直等到快九点，我忍不住了，所以我打电话给那个刘云姊妹，她说我再提醒她一下，结果她打电话来，对不起我帮你讲了我听到她的声音我很高兴，听到她声音很高兴，她一口就愿意，她说我愿意接受，跟上礼拜的我等候的那个情形一样。那今天早晨我们说要早一点，我说可不可以九点以前我们再谈一次，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太晚，就九点我们一直等到九点一刻，好像还没有人来，我们就有点着急了，说怎么好像在组里面这个声音还没有来。其实他们八点半就到了，他们车子停在后头，然后他说怎么都没有人来教会， 我们车子就停在前头，我们在里面等。我还跟你弟兄讲说后面有一部车是谁啊，他说他不晓得，那我们就拼命在那边等，我应该出去外面看一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警惕一点，还是机警一点，也许 more sensitive 我们环境怎么样。说一个孩子来，我们不晓得情形怎么样，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一点。我就是跟姊妹，我们常常就是一起祷告，一起赞美，愿意神他在他的家中可以做更多的兴旺的事情，在我们每一家里面。我知道有我们这阵子大概有六七个男孩子会来，我们昨天跟金石讲说，以后他们可以组成一个篮球队，再多一点的话就可以足球队，可以足球队，我是说soccer 11个人就可以，我们不需要18个人。 All in all， 我感谢主，就是神他的怜悯在我们家，还有他的中间的名字叫做 Zion。 我们前面的孩子都是宝石的名字，宝石的名字就是希望这些女孩子们，她们可以在神的将来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可以成为是被可以被建造。那希望这个孩子是 Z， 我第一个孩子是 Amber A， 这个是 Z， 字母最后一个 Z 的 Zion。 Zion 其实是在耶利米书说这是神我要居住的地方，所以希望神可以找到他可以居住的地方。 Amen。
弟兄姐妹们平安。一个多月以前吧，也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呢也想有很多想法，所以呢也想跟弟兄姐妹们交流交流。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的忍耐，第七节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我就觉得对我来讲，这个忍耐可能是我这一生一世所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我们要成为主所喜悦的一个器皿，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我们就有许许多多功课要学。我就感觉到这个忍耐这一门课是我们要学里面的很重要的课程之一。那么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的呢？因为我感觉到我这个人啊，我自己对自己啊，这个包容啊、忍耐啊，我很有信心的。为什么呢？这个因为在我家里的人也经常这样讲，跟我所接触的，我在生活和工作里面接触的所有人也都讲，我这个人脾气很好。那么所以呢，就是能够包容，能够忍耐，对吧？所以自己对这一点呢，也是有点信心的。比如说吧，大陆来的兄弟姐妹可能都朋友们可能都知道，这个大陆的所有的行政官员啊，所有的各界的行政官员，从那个国家主席一直到那个小组长，都是上级定好的，对吧？都是上级定好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习惯。那么他定好了嘛，就是说当然是听话的，就是。或者是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里面还要听话的，或者是那个有名望的，必须要那个统战的，对吧？就是要有影响的，比如一些老教授啊，比如一些什么等等，对吧？所以呢，这个像我这样的人呢，是无论如何进不了这个阶梯里面去的。但是很奇怪，不属于行政官员的，凡是要民选的。我总会排进去的。那这说明就是说脾气比较好吧，那个是吧，人缘关系比较好吧。比如说我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学习后工作了40年，是吧？整整40年，我是1955年进这个大学，1995年离开的，所以整整40年。那么我在1959年大学刚毕业留下来还是做间歇助教的时候，那个时候民主选举，我就是工会副主席。然后呢一干就是几届，2届3届，他那边也没有什么宪法规定什么只能干2届，没有的。 然后呢接下去不久就干正主席，一干又是我几届，所以干到后来我大概这样干，干了大概十几年，到后来我只好去跟领导讲了，我干不动了。那么所以大概上面看看也实在不太像话了，就是对吧。那么所以为什么选举里面这个因为工会它是属于群众团体吧，那么共产党当然他也想利用这个不是共产党员，他也要想办法让这些人听听他话了，对不对？那么就有个工会组织，凡是只要自工就是工会会员，一定要参加的。那么当然里面很多福利，很多东西。这个呢是选举的，但只要一选举的话呢，我从刚年轻的时候当然做副主席，后来马上就做主席，所以就说明这个选，凡是有选举呢我就上去了，那就说明了就是说我这个人员关系还是比较好。后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来以后嘛，我就在一个单位里工作，我在一个就是我在那个 Mirola Medical Center 里面工作，在那个餐厅里面做一个收银员。那么讲起来呢，这个好像说我从这个大学里面的几十年，我读书读了四年，工作了36年，到最后当然当出来的时候当然是拿了一个教授的名称，是吧。那么总归感觉到是有点清高吧，对吧？因为我们在中国人这块读书人总归是比较清高，那实际上就是所谓有价值了。那么对我来讲呢，我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没有身份的时候，我就在中国餐馆里打工，打了2年，然后拿了身份以后，我就到了那个美罗兰 Medical Center 去工作。但工作呢是做什么呢？做一个餐厅里面的收银员。所以嘛，如果说从这个等级来讲嘛，当然是很低了，对吧？是很低了。所以当时呢，我家里的万姐妹呢，还好像觉得心里很担心，就是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够成熟的下来，因为你要去做这个服侍人家那个 waiter， 那现在又去做那个售钱的，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还蛮高兴的，蛮快活的。也很多人知道，甚至连我两个女儿都知道，我在餐馆里面打工，我的小费比他们还好，这也说明我的这个人缘比较好了，对吧？比较宽容，比较忍耐。那所以我觉得蛮那个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出问题。所以就说明了，感觉到了，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身份，你要把你的外部，你的身份呢，把它降下来了，那还是比较容易。但是你的心里到底怎么想，可能就是比较隐蔽，在没有什么事情来挑衅你的时候，你就可能比较隐蔽。当一有事情挑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是真的包容，是真的容忍，还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前一个多月我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我现在在美罗兰 Medical Center 里工作，做收银员，我已经做了6年半了。那么其中呢，轮换了很多收银员，有日本的，有美国的，也有这个苏联的，那个现在是一个黑人，是吧？这个轮了很多人。我跟这些轮的人里面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都相处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呢，这一次那个连那个主任，我们主任我在那里6年半呢也轮换了三个，前面两个都是白人，那么去年10月份来了一个黑人主任。那么原来呢，我们这个 group， 我们就是这个餐厅呢，一共大概有30个人左右，就是说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美国人，有黑人，有墨西哥人，有亚洲人，就是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什么人都有，对吧？什么人都有，而且呢，这个都比较融洽。那个后来那个去年10月份那个黑人主任一来了以后呢，形势有点变化，那么。凡是补充人进来的时候呢，都几乎都是黑人。而且呢，这个后来呢，为了这个事情呢，有一些白人的工作人员呢，为此就是辞职了，前后走掉9个，都是白人，走掉那9个都白人。但后来补进来的呢，都是黑人。那么现在我们那个大概30个人左右呢，大概有21、22个都是黑人。那么剩下的白人和除了白人美国人以外，大概外面的就我一个了，亚洲人就我一个了。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那个黑人主任呢，平常出来呢，倒跟黑人呢聊得到非常畅快，跟我们呢只是嗨打个招呼那就完了。那么对这种我倒也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种族歧视，对不对？这个应该大家都是在一起工作，特别是我们姓主的，这都是主所创造的，对吧？我们本身就是被造的，所有人都是被主所创造的。但是呢，就是关键呢，就是在我们工作里面了。那么，因为我们呢是这个，我们整个医院呢有800多个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啊，和那个所有的这个行政人员。那么每天来吃饭的次数呢，大概600个以上，这个是人次啊。有些人可以来2次、3次都可能的，他来吃早饭，又吃中饭，又来拿饮料什么等等，对吧？从我们的记录来看呢，大概每天都有600个以上。所以呢，最忙的时候当时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办公室人住在中午工作了，对吧？所以中午呢，我们有2个收银员，早饭的一个做到中饭，中饭一个做到晚饭，中午总是2个人。那么过去我们这2个人的工作呢，大家都非常协调，因为他有规定，他有明文规定的，就是你这个 waitress 早上的 waitress 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下午的 waitress 该做什么什么什么，都清清楚楚。那就是说早上的 waitress 清洁了什么这种工作不谈了，都要做的，必须做的以外，就是他要为中午下午来的那个 waitress 做好什么什么准备工作。那么中午下午的那个晚上，我说下午的晚上我要走了，走以前我要为明天早上的waiter 应该做好些什么什么准备，这个都有明文规定的。那么所以呢，过去呢，这个就是我讲的，都大家都做得很好，我们都相处都很好，不管是日本人、美国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苏联人，相处的都非常好，因为大家都按照这个东西在做了。所以呢，大家也这个，而且相反的，只有互相之间可能还可以互相合作一下，啊，你来不及了，我帮你一下；你来不及了，帮我一下。有人是告诉过我，他说你不能帮，一帮了以后，多次帮了以后，就这个工作就变成你的了。那么，所以呢，我就的确也有这个情况，但是我们是互相帮。但是后来这次就是说1月份，就今年1月份，一个苏联的一个铁血走了，就来了一个黑人，那个黑人年纪很轻，去年来的时候只有18岁，去年来的，那么今年就19岁，刚刚中学读完。他来了以后呢，就情况有点变化了，就是说很多事情他不按照他们做了，不按照他们做嘛，当然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就多做一点，我就多做一点，就这样子。结果呢，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我是做下午班的，下午班的什么样呢？是10点45分到那个医院。11点钟就开门了，就中饭来了，中饭就11点到2点等。那么我的准备工作呢，就只有15分钟，对不对？这个15分钟的准备工作做什么呢？你要看看今天什么菜单，今天是一些什么菜，你要实现。那么然后呢，就是我还要数钱，因为我们要拿一点的那个交换的钱嘛，你要找钱嘛。那个钱当然也很复杂，又是 coin 很多，各种各样都有 quarter diamond nickel penny 什么都有，然后就要1块钱的5块钱都很零碎。那么这个钱你当然都要数，因为每个人给你150块钱，有的时候还会有差错，因为经理给你的时候他的数也可能搞错嘛，对吧？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因为大家都要签字，就是你要承认你这个是那么多钱。所以这个15分钟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好做了。那么后来呢，那个，所以呢，在我11点钟开门的时候呢，另外一位就早上做工作的这位铁血呢，他就吃饭了，因为前面11点刚开门，人还不是很多，他吃饭，然后半个钟头他就要来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11点钟一开门，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首当其冲，你就要工作，人一进来你就要服务，对不对？结果有一天，就是1个多月前有一天呢，就发现我到那里了，我到那里我已经在去看那些菜。然后呢，我就要准备拿钱，钱还没有拿。结果另外就是这个 cashier， 他就把那个所有的菜单那个 menu 呢，就摆在我的那个 register 上面，摆在我的那个收钱的上面。那当然我就不能，我跑到什么位置看到，因为我要搞那个钱箱嘛，对不对？一看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什么这些菜单应该是你摆的，怎么你摆到我这里？因为这个他应该，他早饭是从7点钟到9点半，9点半到11点钟是全部是准备中午的饭的时间，1个半小时准备中午饭的时间，这个 menu 摆上去什么东西都应该是他准备的， 但他那天他没有准备，以前没有准备呢，我有的时候时间来不及，我就把他摆掉了。那天他摆到那里，我那天就发急了，而且他告诉我，我问他我说你怎么摆，你怎么不搞？他还告诉我一句话，今天的 menu 改掉了。那我就跳了，我说改掉你怎么不搞？你再叫我搞改掉的 menu， 我就更没有时间了。所以那天我就不知道怎么无名之火就上来了，我就跑了，我就把那个东西丢给他，我说这是你的任务，不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跑到经理那里，我就跟经理讲，我说我没办法，今天我没有时间再搞这个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他搞的，不是我搞的，为什么现在今天要搞到我搞呢？我说我你看看时间十一点钟我就要开门了。那么经理当然就拿了那些 menu， 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服务人员都在帮我讲话，说的确我在那里名字叫 Steve 对吧，他 Steve 这个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应该是早班做的。当然那个早班的那个人他当然只能做拿去做了，因为这个的确是他的事情对吧，应该拿去做了。那么就为这样一件事情呢，我回来以后我就想了很多，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容忍，还是没有宽容对吧。我说即使来不及嘛，我想一想我做起来，因为我做了六年多，他才做一月份才开始来做，他才做了就是八九个月吧。那不管怎么讲，总我比他总要熟悉得多，因此我做起来可能更快。哎呀，我就想得很棒，而且我说那次一吵呢影响蛮大的，影响蛮大的，因为那次我的声音很响，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特别激动了啊，声音很响。那个时候这个全饭厅虽然还没开门，全饭厅其他服务员好像都在看着我一个人，那么多人的工作都停了，都在看着我一个人干什么。所以我后来想想，我说的确这个哎实在是不好。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说明就是说这个自己心里面实际上在这个小黑人工作的这个八九个月里面，我的心里面可能已经存在了对他的不满。因为当然了，他们这个年纪轻嘛，他就平常喜欢说话，平常什么是那个对吧，那个喜欢玩啊，喜欢那个打那种电话，那个电话里面还有图像的什么东西，这我也搞不清楚对吧。甚至在一边在工作，他一边还只要没有客人来他就能在那里玩。那么可能对这一些啦，可能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可能都已经点点滴滴的在存在那里了。特别从我再回想一下，从我的这种经历来看，我就会想到，你这个十八岁中学刚刚毕业，你怎么不读书？你怎么不读书？你就在这里就搞。那从我的潜意识里面，我想我就有这种，所以呢，可能就已经对他呢有这种误会在里头。那么所以再碰到他这个很多事情不肯做啊什么，虽然平常的时候我也能多做一点，反正平常是觉得自己做了就做了，反正来了已经来上班了嘛，就做了。但是实际上的真正的表面上是做了，也没有说什么很不高兴，但是心里面是点点滴滴的存在里面是不满意。他不满意，所以才能会呢有那么一天能够会爆发出来。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忍耐这个课啊，实在是很难。虽然对我这个人来讲，以为我还是比较自己还以为比较是脾气比较好的，但是还是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没有能力的，我们的能力都是靠主给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软弱，又是很多有罪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的时候能够坚强，能够抗拒这个罪，能够抗拒这个世界的引诱，也主要是主给了我们这些力量，给了我们坚强。所以我们就应该不断的、经常的祷告，时时来求主来给我们，让这个主。那个我那个上面要恒切的真正的做到，我们要天天祷告，时时祷告，恒切的祷告主，让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心里。只有他的灵放在了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告别我们的肉体，才能够真正获得我们的主的喜悦。谢谢大家。
我很高兴上个星期我们有圣弟兄到这地方给我们一些信息。在这里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 我们好不好一起念到二十就二十七节吧。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就念在这里。我这里想跟弟兄姐妹见证的就是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搬到这边来，然后去上班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正好那个孙弟兄也讲到他走红灯不走红灯的问题，我这个也有点相关。我就搬到这边来以后，我上班的时候都要走那个 I-35 35号 Highway 往北，就有一段是蛮塞车的，就然后在那个不知道你们可能走那段路到从南边 Overland Park 去 downtown 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段他说是可以上635，然后就那一段蛮塞。然后我就有一天刚刚来吧，也不知道，然后就在那个最快那边走，然后又那边突然就写一个，就是这条路是上635的，哎呀，我就要赶紧转弯，可那个转过来很难啊。然后最后就终于转过来了，等我转过来以后，我就在那里走，我就看见这条路其实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走走过去，然后也可以接到35，就可以避开这条塞车的路，知道我意思吧？因为那条路就是说可以635可以下来以后再接35，然后呢也可以从35接去635，它那条路就是说是一条便道。我就看到有些人真的就是走那条路，他们就没有上635啊，就直接就是上了35，就没有就是说他那个写的是你必须去走635才走那条路的。我想这条路倒是很便路，所以我第二次就走那条路了，我觉得就是一下子可以 pass 很多车。然后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心里蛮不平安的，这里明明写着是上635的，然后我就说心里就觉得就是圣灵实在是提醒我，我的心里真是蛮诡诈的，然后我就就觉得就说不那么走了，所以从第三天开始，我就老老实一看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过去了，就是到那个你要慢一点到那个中间那边那去都可以，然后还是看到有人那么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实在是在这些小事上也提醒我们，就是说是啊，你那么走的话，即便警察抓到你，你都可以跟他说我是走错了，我再这么也过来了，但是怎么找的话，就是说圣灵真的就是说他会使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啊不平安啊，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存在是真的。我还想做一个见证，就是去年我正好有一次机会跟我太太去 LA 在那边去度假，然后是公司给我们一个假期，还给我们一些钱去花，在那个在好莱坞那边呢，我们就住在那里，然后就去那个 Chinatown 去买东西，在一家店里就是说买了好多啊，就是就买好多衣服啊，因为正好那天要出席一个晚会，然后我们没有的衣服都在那里买了，然后一算就是，然后那个要去付钱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说你那个付现金就多少钱，你那个付信用卡多少钱，中间差价蛮多的，是怎么回事，就是差那个税的钱。LA 的税我不知道，还是蛮高的，反正就是说因为我买的也蛮多，所以算起来还有十几二十块钱的税吧。我说第一反应，我说我没带那么多现金啊， 他说没关系，那个对面就有那个出款机，他可以带我去。哎呀，我说好啊，就跟着他去了，真的就跟他去了。所以然后就走到那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我觉得就是说心里就圣灵真是在我心里就是提醒了。然后走到那个出款机那地方呢，我就真受不了了。我说我就回过头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还是付你全额的钱，我付你税，我就是说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跟他，那个人带我走过去，他也傻眼，他说这人怎么这不 cost or nothing 还可以给我便宜，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我跟他说这实在是不是我的与我的信仰是相违背的，我实在是不愿意这么做。等我走回去碰到我太太在那地方等着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我是像经过了一场大的征战回来的。我说是啊，真的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很简单，他们就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说神的确在这些事情上提醒我，我知道就是说他实在是真的，他实在是常常在这里面呢，他就提醒我们，我们也相信他是真的。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一段念一遍，但是我们现在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7节，我们一起来。我们从主所说的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我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接下去那个唱一首诗，294首。
弟兄姊妹平安。我实在有点坐不住了。高弟兄跳起来我也跳起来，因为当他我们知道他怀孕的时候，当他当姊妹怀孕的时候，我就觉得难道你闲的你还不够多吗？直到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这里主讲过一个故事，在18章的第12节，在 Matthew chapter 18 verse 12，一个人若有100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途的99只欢喜还大。一直到这句话搭到我里面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是99只羊还嫌不够吗？94首诗歌，94首，我们先唱。医院看近的时候，他说这一次 Robert 不一样。
平常他生产的时候打电话去办公室，他说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我再来。这一次他又忘了照相机，又忘了这个，又忘了那个。姊妹5点钟就到医院去了。我想这个留给他自己讲。弟兄得了一个儿子，经过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天父要得着一个儿女，他的儿子要上经过十字架，这是恩典，因为他要来寻回我们，来找寻我们。我们刚刚在后面跟弟兄一起祷告，他从弟兄得到一个儿子的事上更能够体贴今天天父夺着吕正刚弟兄成为他的儿女。你有感觉吗？刚刚上来见证的这位姊妹 Emily， 她喊我 uncle，他爸爸的得救就是见证神是99只羊人嫌不够来寻找这位迷失的羊。我没有跟他多讲什么，我跟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回忆，因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第一次到 Kansas City， 他就想想他的爸爸在这里是怎么会神把他带到 Kansas City 来。我们之间没有生意的往来，但是彼此却相识。有一天我们在德国参加德国的一个展览，因为从前的相识，我跟这位跟曾弟兄当时还没有得救擦肩而过。哦，这应该再讲早一点，他有一次到 Kansas City 来，因为别的业务的关系，我们彼此因为久闻，所以就有机会见面。我就带了一本圣经送给他，他在跟我辩论，他在问很多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个时候。结果后来第二次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他在德国，我在德国，擦肩而过。哎，我说我喊他的名字 Melo， 我说你好像有心事，有什么事？有机会再到 Kansas City 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等到他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太太、他的前妻因为 cancer 去世，他心里非常的悲痛。但是呢，他一直去寻求那个偶像假神，寻求那个虚假的想要去医治他太太的疾病，希望能够留住他太太。我就跟他说，来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那天早上他说他很忙，我说那我们6点钟见面。早上6点钟我们就去了，就坐在那里，有点跟他讲，我说相信就是接待耶稣基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他的儿女。然后他就交通一点其他事情，突然他在那里大哭，他说我终于找到了天父，我终于回家了。很奇怪啊，你要晓得两个男人在那里说话，一个人在那里大哭，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哎，万事互相效力，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不仅有主权，他也有管理权。那天招待我们吃早点的那个 waitress， 他就走过来， 因为我桌上有一本圣经。他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没有关系，我不打搅你们，你们继续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只得外面的东西，叫他回家要经过这个羔羊，他去找寻我们，用他的血埋赎我们，叫我们跟随他同样的十字架的道路，能够除掉我们那个有限的温柔、有限的忍耐，能够进入到无限的温柔、无限的忍耐。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说要持守这个见证，就是持守他的，我们必须要认识他的性格，基督的性格跟性情，否则的话你持守什么东西呢？但是要持守这个性格，就要是经过 cross 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能够除去我们，而能够引导我们到神的那个性情的里面去。这是福音，九十九只羊还嫌不够，所以我这次从弟兄身上学了一个功课。当真弟兄得救的时候，那一天晚上，那些我还是应该是礼拜三嘛，他说晚上我的约会我 cancel 了，我跟你去祷告会。然后礼拜五，是礼拜五吗？对，就是说去查经，他就来了。他说我以为是你们吃喝茶的说话那个查经，他说原来你们是读这个。礼拜六他把他的约会取消，他跟我们一起去 Lawrence， 我跟李弟兄讲，他去传福音，奇妙。人得到这个宝贝的时候，就巴不得他能够，你看那个器皿的预备跟流露是很实际的。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灵，就是九十九只还嫌不够的。盼望我们在这里对主有点感觉，也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了他有用的器皿，能够流露这一个救恩，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不是我们的好与坏，而是神自己的性格。谢谢。
我们读的时候早早看那个特别在哪里，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同声一起来念。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过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众数之，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中间，殿是活物的座，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礼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你们看，再把第十节读一下，好吗？第十节读的时候，请你知道，这就是圣经很特别啊，特别在什么地方？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这就是圣经特别在哪里？ 有没有人找出来？我们再念一遍好吧，从愿那边开始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弟兄姊妹，这一个圣经我们都会说神的救恩要归给我们，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有一般的人，当他们经历到神的大恩典的时候，他们在身穿白衣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他们在那样大声的喊着说，他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我们的神与羔羊。我们的神还需要救恩吗？但是蒙恩的人，当他们发现神在他们身上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恩典从他们身上经过，从他们身上做工，从他们的身上把神的儿子的性情组织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他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把什么，把救恩，再把这个救恩我们所经历的归给你。这个救恩是与神相称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看见神借着弟兄姊妹们诉说王所做的事，我们的姊妹本来不会顾到神的，但是因着一个遭遇又一个遭遇，让他的心怎么样转向天上的父亲。当我们的弟兄在那里经历到神那个慈爱的祷告终于出现的时候，是为着一个儿子欢喜，但是他盼望这个孩子叫名字叫雅各，是抓石，他盼望这个名字中间的名字叫做神的居所，当神可以居住，盼望他说不成为得着祝福也流入祝福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救恩不仅仅带着我们得着，盼望能够流入出去。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弟兄有天然的美德，但是当救恩升起一个环境来做的时候，他知道说天然的美有限，而要把它带到更美的恩典的里头去。当我们的弟兄在那边在日常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可以得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救恩把一个宝贝恩膏放在里面，他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可以不要占那一点的便宜，他知道天上有一个宝座在管理。用这些都受到救恩，不仅仅只是带给我们一些外面暂时的好处，真正的救恩是要把我们跟主跟这位的神连在一起。弟兄姊妹，蒙恩的人口中经来说救恩归给宝座上的神，救恩归给羔羊，哇，这是神何等伟大的工作！我们能不能来唱一首诗歌？看见神所做的时候，我们来唱，把感谢献给他。诗歌22首，我要唱耶和华的大。